大春和你一起泡新闻。
台北 FM 九八点一六九八张大春泡新闻，九月一号记者节，在我们现场的是孙伟新老师。哎，老师您改行了，九月一号来了。
哎，这记者放假不没放假？
记者节放假一天。我们今天呢，不废话，九月一号了啊，到了那怎么说也是新学期的开始，小朋友们都上学了，
对
啊，老朋友们呢，也都上学了。记者今天还是跟大家一样啊，就是一年以来嘛，大家都还是继续八卦，是吧？
不过我们还是要继续植入性行销。
我们在执行记者的任务。
哎，对，
你还要植入性行销什么？
没，科学季特展还没结束。
来介绍一下吧。
哎，其实在八月九号，
哎，
正式开幕了以后呢，
嗯，
一直到现在哈，每天大概也都是有两三千、三四千人去。看，
在哪看？
就在中正纪念堂
啊
大厅的楼下了。
是中正纪念堂，
那其实好多人，我才发觉好多人都把中正纪念堂当成了两厅院。
嗯，
中正纪念堂跟两厅院园区呢，它是一个大的集合体。
对，它是两个单位，
两个单位，
嗯，
两个单位
是
戏剧厅跟戏剧院跟音乐院，音乐厅跟戏剧厅在一边，
是
另外一边是中正纪念堂本身，那个底下的。展览区大得不得了，一左一右各有大概500平左右的展览区，
是
有好多活动，不只是讲公文物，还有好多活动。
嗯，
那我们在那儿呢，几乎每一年国科会的科学季特展呢，大多数时间是摆在中正纪念堂的
啊哈。
那从八月十号开始到现在呢，还不
还有多久？
一直到9月13号。
嗯，
所以还有不到两
个礼拜，还有12天。
对。那现在呢，我们也说一个好玩的事情啊、
嗯。
除了我们平常的特展之外呢，礼拜六、礼拜天我们有星星小学堂。
周日、周六也有吗？
有啊，周六、周日下午啊，有星星小学堂。
什么叫星星小学堂？
就是那个百万两个字拿掉换上星星。
可是你也把张小燕也换掉，你把他换掉，这小学堂就没根了，是吧？
哎呀，还不错，还好玩的就是拿。嗯，天文的小常识啊，
嗯，
跟展场里面小朋友会看到的天文知识啊，
是
来做一个抢答题的竞赛。
哦，
我们其实抢答这个方式呢，玩了好几年了，
哎，
真的是由小到大，连大学生玩的都挺高兴的。
哦，可是就是没红，人家百万小学堂出来俩礼拜就红了。
我们也没打算在电视上红啊，
嗯，
但是呢，在九月上旬呢，一直到9月13号结束之前，
是
我们希望能够发动呢台湾。高中跟大学的天文社团，
嗯，
来个天文知识大车拼
哦，
呀，我觉得，
也就是每到礼拜六、礼拜天都有这个，
对，礼拜六、礼拜天有这个，但是我们会好好规划一下，
嗯，
让大学的天文社、高中天文社，台湾其实不少，
是
学校里非常积极、非常活跃的天文社，
对，而且它并不代表学校的教学成果，
哎，
也不代表学校的教育成就，它只代表这发烧友自学的能力，是吧？
真的，我们碰到连国小三四年级的小朋友，那天文知识的丰富让你大吃一惊。
考不考这个？比如 Star Trek 是企业号还是工业号还是产业号？考不考这个？
我们有考，譬如说，北极星是哪一个星座的一部分？是大熊座、小熊座、黑熊座、白熊座？小熊还是小熊？
这个题目还像是小学堂，
在小学堂的题目，
企业号就不太像啊。来吧，我们今天看看有什么最新的这个关于天文有关的消息。不过我还是最后再提醒一下，从八月已经开始了，但是现在还到还有12天，
对，
那就是在中正纪念堂每周六周日都有这么样一些展览，我们去看看天文。
观苍穹400年。
对了，来，霍金。这个就是写《时间简史》的那位英国剑桥大学的数学家和物理学家Stephen Hawking 是吧？
对，
他被授予美国最高的平民荣誉，
对，
叫总统自由勋章。
对，总统自由勋章是美国人能够给老百姓最好的这个奖章。
嗯，
那现在呢，霍金不需要给美国人，
嗯，
不一定给美国人。那今年呢，就给了霍金，给了16个人，其中有一个人是霍金
啊。
那他就是因为他在科学上，在天文学跟太空宇宙的了解上面，
是
给人们这样大的启发。
嗯，
不过好玩的是怎么样？多半他不是给观测，都给理论的
啊。哈，
也就是说，做理论的人呢，在观测者得到了具体的现象以后， 他能够解释他的道理。
嗯，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以前看到了，在杨振宁跟李政道他们拿到了诺贝尔奖以后呢，有好长一段时间台湾的学生去念物理是要做理论物理，
嗯，
而不是要做实验物理。
是
我们以前上台大物理系的时候也是啊，好多学生他们就觉得理论物理是唯一追求的目标，
因为那个有诺贝尔奖，那个胡萝卜掉在那驴头是吧，
那不一定是胡萝卜，而是会觉得那是你思想挑战人类极限的最高层次。
嗯嗯，
实验的话只要有实验就有误差。
是
那喜欢物理的人多半无法忍受生命之中出现误差。
嗯哼，
那结果呢，做实验的人才发现生命中到处都是误差。
嗯，
而且是很好玩的。
是，
所以不管怎么样，霍金是当代理论天文科学家里面非常杰出的一位，提出了很多新的想法，
是
让人类的宇宙观得以启发。这是为什么他获得了今年的这个白宫自由奖章。
是的，白宫自由勋章哈，总统，而且还是总统给的。
总统给的，对对对对。
好了，还有这韩国发射了第一枚火箭，颇如预期的卫星并没有进入预定的轨道。
你预期过吧？
这是习惯是怎么样？可不可以谈一谈？因为我总这么想哈。除了韩剧，非常惊人之外，你看他搞那个复制是吧？那克隆技术，他搞个假的。
对。
后来那以后，我就不太能相信这些了。这是我的成见，来先讲吧。九一记者节说明我就有成见啊，来吧。韩国发射了首枚火箭，卫星没有进入预定轨道。
这不过我觉得真好玩的是哈，它这个火箭是两级的火箭哈。
嗯，
第一级是俄罗斯建造的
啊，
第二级是韩国建造的。
是，
所谓第一级是说你点火燃烧那是第一级火箭
啊，
往上送。
是，
那送到一半了以后呢，第二级火箭接着点火燃烧，
嗯，
往上送。
是，
送到最后呢，第二级火箭把卫星们一推，就把卫星送入轨道了。
嗯，
在适当的高度，300-306公里的预定高度，其实
不算太高嘛，
不算太高，
低空的卫星嘛。
对，离开地面上9分钟以后，
嗯，
所以其实是一个普通的火箭，不是那种超高强力火箭的。
是，
送上去了以后呢，出问题的是韩国自己做的二级火箭，
二级火箭，
第二级火箭，它没有按照预定的时间跟卫星分离。
嗯，
那如果说你不按照预定时间跟卫星分离的话，
嗯，
那这个卫星呢就会走到不同的轨道上去。
等一会儿，
嗯，
它这个二级火箭和卫星本来应该在离地9分钟之后的306公里的高空进行分离，
对，
可是实际分离的高度晚了，是吧？就是不是高了，
更高了
，所以它不在那个轨道。哎，这个306跟342公里不就是空空的吗？它有什么差别？
那他说我说哎呀，这样子大春兄，您的意思是说，本来我是要让你在306公里高度的脱落，从那个第二级脱离出来了以后进入轨道。
对，
现在我多送你30几公里。
那轨道不像铁轨，铁轨我们知道，它有那铁轨，那轮子不能出轨的。高空之中你就转吧。
啊，
不就是地球引力的这个？但是为什么要那么精准呢？这需要那么精准吗？342跟306不也差不多吗？只差36公里。
不，最大的问题是说哈，
嗯，
它的轨道就不再是一个绕着地球的轨道，
那是一个，
而是上去了以后就往下掉。
哦，
对，就你如果说一个是轨道的高度
啊，
另外是你把卫星送出去它走的方向，
嗯，
这个。这个出了问题，最大的问题是哈，它的那个整流罩。所谓整流罩是我们叫鼻锥啊，这个火箭鼻锥把卫星包裹在里面的两片东西。
是，
如果这个整流罩没有按照预先规划的时间打开，
嗯，
那它走的方向就不像原来想象的那样子。本来是让它整流罩脱落了以后呢，
嗯，
侧飞，转向侧飞的火箭哈，会你进入到了侧飞状态了以后，在306公里的高度把卫星放出来的，卫星就会持续侧飞，绕着地球开始转。
嗯，
那如果你持续往上走，
嗯哼，
它的轨道维持持续往上走，然后到最后整流罩终于打开了以后，卫星往上射出去了以后呢，它再往下掉下去，往下回来了。
为什么306公里就那么准呢？就是342公里的时候没有轨道嘛？
你如果在342公里给它一个侧向的速度，它一样可以进入342公里绕地球的绕地球的轨道。
对。
但问题就是说，你本来是应该在306给它侧向速度，结果你到342也没有侧向速度。
哦。
在那个地方分离了以后呢，它就只有再掉过头来就往回掉了。
它就掉在原来 不会是掉到原来发射的地方，
而就是尖尖的上去，然后尖尖的垂直的下来，
它就脆了。
对，这句话就对了
啊，
它没有一个测向速度，所以它没有办法进入绕地球的轨道。
哎，不过韩国总统李明博说的好
啊，
他在知道了这个发射结果的时候，他说，
嗯，
这个哎，这叫罗老岛是吧？罗老岛号。
对，罗老号，对，
罗老岛号，岛是岛屿，岛屿的岛，
啊、罗老岛，哎，对，
罗老岛号发射取得了一半的成功啊，不错哈。
我不知道，我们通常在太空科学里面哈，
嗯，
通常讲所谓的一半的成功就是
不成功，
就是失败
啊，就是失败。
其实我们在过去这些年呢，
嗯，
参加天文科学的不同计划。也接触过好些美国国外机构的太空科技单位的研发人员呐、
啊，是。
除了你说太空总署的人之外呢，
嗯嗯，
好些是在大学里面做事的教授，
是。
他们带着研究生，哎，真有事，我说一下哈、啊。譬如说，我们在早期的台湾的卫星计划里面，
嗯，
也跟 UC Berkeley 伯克莱加大的教授合作过，他们有一个 Space Science Lab 太空科学实验室，也做得很不错的科学，
嗯，
太空科学研究，跟里面的教授合作发掘，他们带学生做太空计划，不是用卫星的，卫星太贵了
啊，
是用探空火箭，探空火箭就类似像这样的，射上去就掉下来了，
嗯，
你低空的300公里上去以后呢，那个仪器。在300公里的高度，大概有5分钟的观测时间就掉下来了。
啊，
5分钟也够了。
嗯，
那高空可以射到1400公里啊。
哦，
射那么高，然后呢，还是往下掉。
那
再
会停留多久呢？
20分钟。
是，越高停留的越久。
对，它其实也不是说完全停留，它是往上走了以后呢，那很陡的就往下掉。但是在最上面那段时间呢，你大概有20分钟的时间超越了。大气的阻碍呢，可以做观测
啊、uh-huh.
所以像那样子一支探空火箭的那个年代，80年代、90年代的，就大概是要$200万，
是，
而这是一个博士生的博士论文
哇。
那、如果他申请到的话，
嗯，
太空总署就可以给你$200万的一个火箭，
嗯哼，
让你去发射。但是因为这种东西又贵哈，然后射一次机会很珍贵的，
嗯，
所以搞太空科学的人会发觉他的个性都非常强悍。
嗯，
我问他说：“你们为什么个性非常强悍，要求如此严格？”他们只回我一句话说 ：“There is no second chance。”
嗯，对，你只能玩一回。
对，然后 There is no half success， 没有一半的成功。
就是李明博说的那个，
哎，对，就是
不存在，是吧？
所以一听他这样讲，就知道，好，这话不太有担当。
是
你失败，你就承认失败。
不是，他不是科学家，他是政治人物。政治人物怎么能承认失败呢？
说的也是，
死了鸭子嘴还硬着呢。我们接下来有三则火星探测器啊，火星的这个拍摄的旋风照片啊，还有中国探测火星的计划等等的这个新闻啊。来，首先，火星上有方尖碑啊。啊，这个是美国火星探测器，这个叫火星探测轨道飞行器拍到一块石碑一样的巨石，
嗯，
您说一说。
哎，我觉得对，您刚刚讲到方尖碑啊，其实我给我们听众朋友说一下，方尖碑这个东西真好玩。
嗯，
我们其实在当年在中央大学的这个大草坪斜坡上去啊，
嗯，
就有一个上面写的中大在台附校纪念碑。
嗯，
它的形式就是个方尖碑。
嗯，
那是方尖
四面的，
对，四面，然后上面是尖的，
上面尖的，
底下有点
锥，
上面有点尖，锥状的。这种方尖碑呢，英文它当时的英文叫 obelisk， 主要是罗马人他们到了世界各地啊，
嗯，
到处征伐以后立勒碑记记功的。
嗯，
在埃及他们做个方尖碑，他原来是怎么样？他看到了埃及有方尖碑，
嗯，
到了那个地方去看埃及方尖碑挺可爱的，罗马人把它挖起来就带回来了。
嗯哼
哼，对，挖起来以后，现在在罗马的很多广场中央看到的方尖碑，其实当年从
埃及挖
回来的。
拿破仑不是也带回来一个？
但我觉得带回来你要多大的船呢？那个油费也不便宜，
嗯哼，
干嘛老是这个样子？日本人也想干这种事儿。
是，
日本人干这种事儿是在哪里的？大家如果去看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啊，上头的龟表，
嗯，
龟表一个是竖的，这表握的是这个龟啊，它有个8尺的表，
嗯，
是铜做的，
是
上面有一半那个锯子锯了一半，
哦，
就是，抗战
给锯了，
给锯的，
锯不下来，
锯不下来。他就是要把这个东西锯断以后带回日本去
啊，
日本军人给锯的，
是，
现在到时候还看得到那个锯痕，
嗯哼，
真有意思呢。但是火星
啊，火星这个你赶快回头吧啊！
火星表面呢，发现地面上有一个看起来好像三面是方形的，一面稍微有点斜的一个 一个杯状的，
嗯，
一个石碑状的巨石，
有五米宽呢。
哎呀，这也不小，对对对。那这个东西引起了全球太空迷的兴趣。我们以前讲啊，说火星上不是发现了人脸吗？
对，
那人脸后来说科学家去看了，说哎，这不过就是岩石自然的形状。
嗯嗯，
派的太空船去看过了。但是呢，这些相信火星上有高智生物的人仍然是不死心，又找到另外一个笑脸。
嗯，
火山口里面有两个眼睛、一个嘴巴、一个笑脸。
嗯，
那现在又多了这个方尖碑啊，
是，
这很有意思了。
这大石头，说是人造，再怎么样也不可能是人造，因为人不可能上去啊，对吧？人从来没有去过，在人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去过，你只能说是外星的某一种，或者啊，是吧？
对，它是暗示说
被制造物，
火星高智生命，对，火星高智生命的存在，制造了这些看起来是非自然的物体。
是，
不过呢，科学家的解释说，像这种大石头，你可能就是一个岩石裂开以后，
嗯，
呈现矩形的。
它为什么能够呈现矩形？
其实它有可能呈现任何形状，就是刚好这个呈现比较接近矩形。
是，
我看它那个样子，这个新闻稿上图片的样子呢，它其实也没有完全的矩形，它是一个像正方形，但是有一边是斜的，
是，
所以它是一个四边形，有一边有点像是一个梯形那个样子。
哎，
但是如果说火星上真有高智生命的话，我相信他们不太会连这个方形都做不出来吧。
好的，反正你就是认为它不是什么高智生命，无关的。自然界也可以有直的，也可以有方的，接近矩形的，是吧？
对，我觉得，因为我自己深深相信，如果真的高智生命存在的话，
嗯，
他们如果想要告诉我们点什么，他们一定用比较精彩的方法。
哎，比较精彩的新闻在等着我们呢。哎，9月1号记者节，您听了报新闻。嗯，耶耶。作为英谈天单元，韦英雄在我们的现场。韦英雄，刚才我们讲了一个火星的新闻，还有两则呢。NASA 火星勘测轨道飞行器拍摄下来的火星旋风照片。火星的旋风不是一天两天了哈，它有时候一个大的风暴好像几百年是吧，持续几万年。
那是木星
啊，那是木
星
的，
木星的大红斑是上头是这样子。
嗯，那个有多少年了？
至少400年了，
400年。
因为伽利略那个年代就已经看到了木星大红斑了
啊。那火星呢？
火星这些风暴多半是比较小规模、小尺度的啊。
嗯，
我还记得在我们今年3月21号那个星空之旅啊，我们不是请了那个美国的 Sagado 来吗？
嗯，
他用影像各个行星的影像配合着交响乐的行星组曲啊，在舞台上，中央纪念堂的舞台上
是
演出过。哎，它里面走到了火星这个乐章。就有这种行进之间的军事这种感觉啊！
哦，
放的影片就是火星表面这些小小的，我们叫 dust devil， dust 灰尘，
灰尘，
灰尘的 devil 小魔鬼，
嗯，
一个一个在那儿跑，
啊，
在火星表面的这些小的灰尘龙卷风在里面跑
啊，
那蛮好玩的。那现在只是说 NASA 这个新的这个探测轨道飞行器啊，它的 reconnaissance orbiter。拍摄了另外一张，从上面拍，从轨道上面拍啊，
啊，
火星表面旋风的影像，
嗯，
也是一个小型的，就是讲龙卷风了。
讲的小型大概有怎么样的一个尺度呢？
尺度大概也是在公里级的，
啊，
在公里级的尺度这样子的大小。
是，
然后它会跑，跑的过程它不但把后面的这个灰尘卷起来，在地上留下了痕迹啊，
嗯，
阳光照上去以后，它在前面也产生了影子。
哎，
所以真的可以利用
我们在网上可以看到这个照片啊，
可以可以，对对对，
对，而且它也应该有一个形成方式，跟地球上的沙尘暴应该也差不多是吧？
差不多。
白天是怎么样？就地面温度升高了，然后呢？
白天太阳一照，地面温度高了以后哈，啊，上面的温度是比较低的，
嗯嗯嗯，
那所以呢，它就会温度热空气上升，就会把这个灰尘往上带。那旁边冷空气下降，本来是说你上升下降就是垂直对流好了，
是，
那走不到哪儿去。可是呢，有水平的风，
哦，
水平的风一吹，不但推动它，而且让它转，
嗯哼，
所以这就形成了简单的龙卷风了。
这个好像还有专有名词，是不是？
嗯，
叫什么？叫尘卷。
对，它叫尘卷，看着像小卷。
尘卷，这个移动的过程里头是还会把后边留下黑色的轨迹。
哎，对，
就跟我们的沙漠地带。 有一些风是很接近
很相似，对，其实也就是小型的龙卷风，只不过它卷起来的不是水，不是地球上的土，而是火星上的尘。
是，
以前我们记得好像在节目里也说过，中央大学的地球科学院的院长赵峰院长，
来，我记得
挺有意思，他说过这个龙卷风其实就是他的认为，他的学说说中国古代的龙
是
就是现代的龙卷风。
我们看见了，古人看见了龙卷风以为那是龙，
对，因为它就是长脖子大身体的，
嗯，
然后的又坐响了又卷东西吸上去的，
嗯，
其实赵峰院长呢在他的演讲里面非常精彩，他讲了好多古文书上的描述，
嗯，
跟现在的龙卷风的形貌呢很多地方是若合符节的
啊，
很有，但是很有意思是什么，他说早年中国的气候就像美国今天的中西部的气候一样，
所以随时会有这个什么龙卷风啊，
对，
切风啊，
对对，经过两三千年以后气候改变了，
嗯嗯，
所以赵峰院长最后的结论是说龙并没有消失，龙
到美国去
了，去
移民美国了。来，我们有中国萤火一号也要在十月份发射前往火星了。
Yeah， 我倒觉得中国大陆用这个萤火一号看起来还是态度蛮谦卑的哈。
嗯哼
，Yeah， 萤火
和平崛起，嫦娥奔月，萤火赴火星。
对，萤火准备要到火星去了，所以看得出来中国大陆呢在太空科技发展上面的规划跟野心真的是不小的。
是，
然后呢至少到目前为止，它无论是到月球也好，它无论在地球轨道上的神舟系列也好，
嗯哼，
做的好像都还不错。
是，
没有明显的这些太大的问题。
诶，这一次发射选择在十月啊，这个是为什么呢？不是因为它十月建军十月国庆吗？一定不是，八月建军十月国庆吗？不是吗，
不是不是，但它这个时间呢完全没有办法配合政治人物的愿望，
嗯，
它得配合火星的位置
啊哈，
每两年，其实每两年地球跟火星有一次大接近，
是，
这是为什么我们看到的美国的计划都是怎么样，1997 1999 2001 2003 2005，都是这样子，因为地球绕太阳一周呢是一个一年，
嗯，
然后火星绕太阳一周呢就是两年，1.88年，
所以每两年会比较接近一下，
对，每两年会接近一回，那就是每两年接近一回的时候呢，刚好在这个阶段呢就把这个太空船给送过去了，
嗯，
那送过去的时候是又方便观测呢，是又能够对地球传送讯号，
嗯，
所以他还是跟俄罗斯共同合作的。我看了以后觉得很有意思，为什么？因为俄罗斯啊，在过去这些年里面二三十年了，
嗯，
他的火星探测任务绝大多数是以失败收场
啊哈，
甚至不是半成功，
不是成功了一半
啊，不是，他连续好几次要把登火星小艇扔到火星上面去啊，嗯，不是丢下去以后就没讯号了。就是直接撞毁在表面，
嗯，
还有一次很有意思是什么，是 miss the planet，
根本没打到，
错过了，对，
那，嗯，到哪儿去了呢，
不知道，擦身而过的，那才叫登陆艇吗，就跑掉了，嗯，那现在大陆要跟俄罗斯合作也真的是心脏够强哈。
不，这两个国家都有跑掉的欲望，
哎，
你送什么东西出去他都跑了不回来
不，火卫一土壤探测器啊，
嗯，
这个很好玩，是俄国同时也发射一个，
嗯，
一个卫星呢，专门去针对火星的卫星其中之一，
啊，
Phobos 跟 Deimos 的 Phobos，
对，
火卫一的土壤探测器去研究它的土壤啊，
是。
那大陆的这个火星探测器，说老实话，真的是一个小颗的尝试，
嗯哼，
它的质量只有110公斤，
哦，
110公斤。很小，
嗯，
长宽都是75公分，不到1公尺，
是，
也就是一个小小的，好像什么东西，好像一个这个正方，一个小方形、小方块的一个样子，
哎，长宽75公分，高60公分，这样的东西能重110公斤也很扎实了。
哎，对，里面放了很多仪器，
嗯，
在太空科技上面就是怎么样讲究啊？仪器能在最小的范围之内把它塞得最严实，
是，
使用寿命2年，所以呢。他希望俄国人的火卫一，
嗯，
能够到了火星附近了以后呢，顺便把萤火一号送进轨道，
嗯，是，
所以也就是中国大陆的第一个对火星探测的尝试了。
是，对了，那这个俄国，嗯，中国，
对，
这两国的探测器还会有一些对火星的什么样的开发呢？
他希望啊，共同对火星大气层 进行探测，然后画出它水汽跟温度的分布图来，
嗯，
想知道火星大气里面水汽到底有多少，然后温度是怎么样垂直变化的。哎，火星的温度变化
这个重要性是什么？
很有意思。第一个是说，火星上面哈，这个大气层有一个非常稀薄的大气层，
是
绝大多数也是二氧化碳。很多人会听了，哦，那不跟金星一样？
嗯，
金星的大气层非常浓密，
是
95%是二氧化碳
啊，
所以有温室效应。火星的大气层非常稀薄，
嗯哼，
95%是二氧化碳，
哦，
一点效果都没有，那太稀薄了，
嗯哼。
但是他想看到底有多少水汽，因为老讲火星有水有水的，你总会，你既然表面底下有水的话，
嗯，
它大气层里面少不了也有也会有一些水，
是。
所以他们希望能够了解这个。另外就是温度，
嗯，
它就是因为大气层太稀薄了，没有办法把能量把热量保持在这个行星表面，维持像地球一样的恒温，
嗯嗯，
所以那温差特别大。
是
温差有多大？就是像大春兄这样个儿，
我像我那么个儿，那么大个儿，
对，那么大也那么大
啊，长宽75公分，高60公分，这个大110公斤，怎么样？
成了萤火一号的，
怎么样？像我这个怎么样？
两米这样子高度哈，两米这样子的高度哈，
是，
它的温差可以到10度。
哦，头跟脚，
头跟脚的温差差10度。
这脚已经冰凉了，
对，
这脑袋也还
脚是温暖的，头是冰凉的，往上走，
哦，往上走越走越凉，
对，
所以他量我的头，哎，没问题，温度很正常，
对，
量我的脚不行，你 H1N1 是吧？
对，我就说这么大的温差，2公尺就这么大温差的话，你衣服怎么穿呢？
对啊，哦，这个没有，你还穿衣服，你还想穿衣服呢啊！来，我们稍后片刻进一段气象，看看温差怎么样。
News 九八气象报道。中央气象局发布大雨特报，由于午后对流云系发展旺盛。
台北 FM 98.1 News 九八，张大春跑新闻。这个今天我们进行的单元是孙维新谈天，维新兄在现场。
哎，
接下来我们有新闻好几条都很有意思啊。
对，
第一条要面对的是英国天文学家发现第一颗逆行的行星。
哎，这个很好玩，
倒着走的。
对，它的轨道方式啊，
嗯，
像我们说水星、金星、地球、火星啊，
嗯，
即使大家都是个别的行星绕着太阳转啊，
嗯，
但是方向都一样。
是，
从太阳的北边看下去，大家都是逆时针。
嗯嗯。
那像地球呢，也是逆时针转，逆时针自转，逆时针公转。
是。
当然这里面唯一有一个金星是不对的，
嗯，
金星是反过来的，
金星是全部反过来的，
它的自转是逆向的
啊，
它的公转还是顺向的，
跟一般的都一样，
对，
嗯，
金星的公转是跟着大家逆时针走的，
是，
但它自己转的是反过来转，
是顺时针，
嗯，我们讲金星表面上太阳是打西边出来的，
嗯哼，这个我们讲过，可是这个逆行性行星是怎么回事？
这很有意思，就是说它在系外的一颗系外行星，不是我们太阳系的啊，
嗯嗯，
是别人恒星旁边的，发现了这个行星呢，它旋转的方向、公转的方向跟它的母星自转方向是相反的。
哦，
也就是说，它的母星，譬如说我们像太阳吧，自己的自转是逆时针的。
是。
那本来大家的行星也都应该是逆时针，
嗯，
因为它们是来自同样一块云气的。
是的。
可是呢，它这找到了这个行星，竟然胆敢反过来转。
哎，这是为什么？
当然，现在科学家所能提出来的解释，也还是说。他应该在他的幼年早期呢被别的天体撞击过，
嗯，
所谓的撞击不见得是说两个真的是彼此硬碰硬撞在一块儿去，只要有一个比较大的天体经过他旁边，那个重力影响了就会把他的轨道拉了改变了，
嗯哼，
也就是说哎，我们啊，我刚刚讲的另外一个太阳系也有这样的状况，
嗯哼，
不是行星是卫星，
哦，
海王星有两个大的卫星，
对，
一个叫 Triton 一个叫做 Nereid， 都很奇怪，Triton 的那个轨道呢，公转就是逆行的。
哦，
大家都是逆时针绕着自己的行星转，
是，
偏偏 Triton 是反过来转的，
是顺时针绕着自己的行星转。
顺时针，对，
它的原因是也是受到其他重大引力的行星的影响吗？
对，对，对，所以现在
它受谁的影响呢？
啊，擦身而过就走了，可能是别的大天体擦身而过就走了。早年
哦，很多年以前，
很多年以前
擦身而过，这孩子就。就跟他的母星就腻了，是这意思吗？一度遭遇，
对，
多少年来就这样了。
对对，只要曾经拥有过，那留下的影响是深远的。
不在乎这个随时什么，
天
长地久，天
长地久。对对对对对。
哦，
所以现在所天文学家所能够想到的，针对行星公转跟自转啊， 产生的不规则的变异呢，都是说它可能早年是跟别的大型天体擦肩而过所造成的结果。
有什么样的一个大型的天体在太阳系外能够来跟我们的某一个行星的卫星擦肩而过，而且让它永世不得翻身啊，跟母星这样对着干？这个
其实在太阳系我们有46亿年的时间从地球形成了以后，
是
有50亿年的时间从太阳形成了以后，
嗯，
那这些太阳系里面所留下来的尘埃大型的气体多得不得了，
嗯哼，
大型的天体多得不得了，
是，
所以呢，而且附近周边的环境里面偶尔也会跑过来大的东西，
反正是在我们这个银河里边。
对，银河里面，我说的偶尔可能是10万年、20万年来一次的，
相当偶尔了，稀客啊。是，
但是一旦来了以后，它对很多天体都会产生不能恢复的影响。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也许30-50万年来一次，也许100万年来一次，只不过我们现在对于我们地球的知识还不足以去考察到那一次它来。对地球的实际影响，只知道它对海王星的某一个卫星有影响，是吧？
对，就是说你要真的去建设这样子的理论，解释海王星的卫星 Triton 为什么要逆向公转啊？你当然有很多种方法。你说，哎，来了一个别的大的天体，从什么方向、什么角度、什么速度，
它才会这样？
对。
但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是不是能够推断它当时对地球也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呢？
如果能这样做，哎，大春兄真的有科学概念了。
这是科学概念，我就是想说，他家孩子就腻了，会不会影响我家孩子？
对，如果真的能够哈，譬如说讲大春兄讲真的有道理，在找到了地球的轨道或者地球上什么地方，找出来自然的记录说，说当年果然有大天体擦肩而过，然后那个大天体擦肩而过呢，造成了海王星，它的这个卫星改变方向，那这就是大发现了。
很简单，因为它很可能是在还没有人类的时候。所以我们不大可能去找到证据，对不对？
可是
地理的证据或地质的证据有可能。
对，有人跑圣经上找证据。
哦，
因为举例子来说哈，以前有一个，我们就讲这就不是我们科学的范畴之内了。
对了，
以前有一个叫维利考夫斯基的人，维利考夫斯基他提出了很多有趣的理论，包含了地球是空心的，里面有个小太阳，所以呢，南极北极有两个洞，那个太阳光露出来就成了我们的北极光跟南极光了。这是一个说法。另外说法是什么？他说金星是从木星分裂出来的。
金星从木星分裂。
对，他说希腊神话里面雅典娜就是从木星 Jupiter 头上跳出来的。
哦，
所以呢，金星从木星分裂出来的时候呢，被太阳吸着往太阳中间来。
那怎么没撞了咱们呢？
哎，经过旁边的时候，刚好是怎么回事呢？刚好是谁带领着他的族人要出埃及啊？
哦，
摩西。对，走到了红海边上，金星经过的时候，红海就裂开了，摩西就好高兴，带他族人走下去了。
所以就一切都贯通了。
哎，对，等到法老王军队追上来以后。金星已经远去了，重力又恢复了。
是，那真是出埃及的真是时候啊！
你想，有好多这样子的说法啊，但这些东西真的说老实话，死无对证。
可是我告诉你，我的看法是，事物不必发生在近代。我讲的近代是几千年以来，有人类历史以来，
对不对
？我们老是到古神话里头去找证据，到这个古史料里面去找旁支的这个证据。我总觉得。事物不必发生在有人类以后啊！来，我们看看雷达扫描显示土卫六号表面和地球相似。
哎，这个很有意思，因为土卫六其实就是泰坦了。
哎，
那现在也就是在太阳系的大行星的卫星里面，唯一一个呢有除了我们月亮之外哈，唯一一个有人类的探测器，当年那个 Huygens， 前两年惠更斯降落上去，卡西尼号。对他做了观察，惠更斯把它扔上去，登陆在这个土卫六表面，结果发现了表面有山、有沙丘、有湖泊，真跟地形跟地球十分相似。
是，
但是、各位不要想着说到那儿去毕业旅行了，因为它的温度低得不得了。
是，
所以呢，土卫六即使有水存在，是像岩石一样坚硬的冰。那甲烷跟乙烷。这个我们在地球上是我们气体的状态，在那个时候呢，取代了水成为液体。
我记得了，就以前科幻小说家、科幻画家画那个蓝蓝的海洋，那就是甲烷，是吧？
甲烷海。
今天时间到了，说不了了。